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真的很希望哦，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段时光分享，让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里，我们为你请到的是一位活力充沛的来宾哦。他是谁呢？他就是林秀霞。他曾经因为身体上的不方便，有一些自己在生命上，在生活上，他有一些需要突破的。但是后来呢，因着主的救恩，他现在呢，他的生命已经是充满了光彩，而且呢，还成为台湾之光，经常的代表台湾到国外去比赛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我们一起来听听林秀霞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在今天我们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林秀霞。秀霞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秀霞，我觉得你的那个 title 真的是非常的多，要不要你自己赶快来自我介绍一下？
感谢主让我知道自己是可以用的，然后应着主的救恩，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现在自己就是从事轮椅舞蹈的工作，那也是轮椅舞蹈的老师，那也有机会呢去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所以也是生命教育的讲师。那有机会看到主其实还给我很多，我自己也去学了游泳，那也把自己会的东西给出去，就是教跟我一样是身心障碍朋友游泳，所以目前自己也是游泳教练。
是秀霞，除了是教练之外，其实你自己也是选手。
对，
因为你必须要代表台湾经常的到世界各地去参加比赛，对不
对？没有错。一直都是从2003年有机会，那个时候开始学习轮椅舞蹈，就有机会用自己从小不喜欢嫌弃的身体代表台湾出国比赛。那感谢主给我的能力，我可以为台湾拿到一点点小小的成绩。那就连续的好多年去了日本、新加坡，到了荷兰，去年到德国，今年的9月份在俄罗斯。
那刚才呢秀霞透露了一点点线索，就是说你有提到说在你以前其实你并不是那么欣赏自己的身体。
对
对，要不要讲讲这个部分？
好，自从我懂事以来，我就觉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的身体会跟大家不一样。因为我在一岁的时候因为没有打预防针得了小儿麻痹，那常常就是同学的言语跟眼光其实让我非常难受，那造成身体的不便还有身体的缺陷，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不舒服跟自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不能跟大家是一样的。有时候看到自己身体的时候就会在想，如果我是你们多好，我有一个正常的身体。 很自卑。
所以你是从一岁开始就得了小儿麻痹症。
对。
那后来入学的时候
是
你说同学有一些不好听的话，有时候小朋友讲话是比较伤人的。
对。
那除了这些之外，你开始上学，你觉得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在那个时候？
就是只要在上课过程当中有需要用到我的身体，比如说户外的活动，比如说要上体育课，那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难受的，因为我就不能跑也不能跳，走路都很困难。那我就觉得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欠缺的，那常常会影响，从身体会影响，我觉得我否定我自己的能力。譬如说，如果班上要选什么长啊，什么班长什么，我就觉得我就不能做那样的事情，因为我一站出来，我觉得自己就是难看的，所以会用外表的这个缺陷来否定自己的能力，然后也会很害怕站在人前。我也很希望能够自己有很棒的成绩，可是当你得到好成绩要上台的时候，对我来讲就很难受，因为要从这个座位上走到讲台，甚至如果在一个招会的时候全校人都看着你，我觉得我内心里面就会有个挣扎，是我宁愿我不要有好成绩，我在第三名之后就好了，我不要上台。对，其实限制很多自己的发挥，对，用外在这个东西。
所以在那个时候，甚至为了避免上台，你还下了决定说功课不要太好。
我觉得潜意识里面是这样。对，那不管要上体育课要户外活动，我就找尽办法来去避免我去出席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你会不会刻意把自己隐藏起来呢？
会啊，就会躲在角落啊，或者不想站起来，一直坐着。那搞不好有时候想上厕所都会憋着，因为不想要在人家面前走路。
那你觉得在那个时候你的交友状况是怎么样呢？
在学校就还好，可是如果有大家要出去户外活动或者去交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会退缩。对，我就不敢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有时候没有办法，比如说一定要去，那走路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像大家一样就走很多路，我必须要走走停停。那我记得我就常常会找理由吧，就是我想要看风景，我想要喝水停下来，可是其实那时候其实我是没有体力，我的脚是没有力气的，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很勇敢告诉我同学说因为我脚好酸，我想要休息，我就会找好多理由来去掩饰我自己身体的这个不方便。
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你觉得你自己心里面很多话你是不敢真正跟别人讲的，你很多想法你也是不敢分享的。
对，我不敢讲。那我觉得有时候常常就是我的情绪是负面情绪会比较少，我都会用好像笑啊，大声的笑或者不在乎去掩藏我心里面那种自卑跟难受。我小时候不太会表达我的不舒服，其实那个是蛮压抑的。同学都会觉得我很乐观，我笑得很大声，可是其实我自己知道那个背后是我要用这个东西来掩藏我自己的自卑跟不舒服。
所以那个笑声的背后是有泪水的。
对。
那在这段期间，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你跟家人相处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家里面对于你的不方便，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的家人没有觉得我的残障是他们的羞耻，对，这是我很感谢我父母亲的，甚至我两个弟弟，其实他们都不会觉得我有一个这样的姐姐是一个羞耻。但是因为我的家庭还是算保守的，那我的父母亲可能他们唯一比较困难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的来教育我，还有告诉我其实你还有很多优点，他们只是用接纳，但是对于这个就是说他告诉你你虽然不方便，可是你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勇敢的去尝试，这个部分我觉得我的家人他们是比较少一点，就后来就用自己很多的努力去碰去撞，然后才有一些不同的机会出来，不然就是乖乖的去学校上课。
所以你觉得说从家人这边得到的一些心灵启发是有限的。
对。
对。 你的心灵比较没有被开发，你的一些潜能，你的潜力。
对，
嗯，
对，因为他们可能也跟我一样，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帮助我，他们也在面对，对，就是我要接纳我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在努力。
嗯，你觉得爸爸妈妈会自责吗？因为你说那时候是没有打预防针，然后被感染。
我觉得爸爸妈妈会，他们会自责，所以他们其实，不太会骂我，也不太会打我。我相信父母亲的自责是很大的。我记得以前我也会觉得我的残障是我父母亲的疏失，因为以前我不觉得，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不知道是很任性做错了一件事情，我妈妈从来没有打过我，就拿棍子要打我，等到她要打我之前，我马上就回嘴。其实我的残障跟我犯错是没关系，对吗？可是你知道我很直觉就跟妈妈说，都是你没有把我照顾好，让我变成小儿麻痹。然后那时候我一讲出口，妈妈的手就停了，她就打不下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哭，因为我也觉得自己的那种不懂事，而且我也发现其实我自己里面还是有气愤，就是说那一种好像我知道父母亲是很辛苦，但是有个东西是我觉得如果他们把我照顾好，我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好，那我觉得我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给父母亲其实带来蛮大的自责，那时候就很小就不太懂。
嗯，所以说其实你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是蛮辛苦的。即使说家人是很疼爱你，但是你自己心里面是蛮苦的。
对，
嗯，
对，我一直就是在问为什么，我真是很希望我跟大家一样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是，那后来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机，让你可以从这样子一个好像比较负面的一些想法还有这个状况当中出来？
是，
这个转机是什么时候？
其实我在22岁的时候，我陷入一个更大的痛苦，是因为我那时候动了一个手术，就是想要让我的脚是变成正常的。可是那个手术其实是一个拉长的手术，就是把我长短腿矫正。可是这个手术其实它是没有帮助到我，可是让我是更糟糕的，就是本来不用拿拐杖，而是变成要拿拐杖。可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让我进入到了一个基金会，就是它是一个身心障碍的机构。那我看到了蛮多人，其实他们的残障状况是比我更严重的时候，诶，我才知道说，其实不是只有我很可怜。好，那个时候自己的心情好像就比较平复一点，可是其实我还是没有真正接纳我自己。
那么那个时候你是到了伊甸基金会？
对，我在伊甸基金会工作。那我跟着这群人，我看到他们也是用他们有限的身体，可是他们没有放弃自己。那我就在想说，我以前真的浪费好多的生命，我在抱怨我的生命，可是这些人可能比我更严重，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自己，而且他们还是在享受他们生活中应该有的快乐。
嗯，
那我也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我以前对婚姻觉得要结婚其实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就觉得一般人应该不会喜欢我吧。
你会觉得说一般人就是看到也许你因为有小儿麻痹症，所以他们就从外观上面就已经把你拒绝了。
对，因为
有这种想法。
对，可是真的也是因为我第一次谈恋爱是我的高中同学，那我们的过程非常辛苦，因为他们家人觉得我很棒，但是要真的成为可能他们家中一份子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挣扎。那直到我有个机会是在伊甸遇见了我当时的先生，对，就是他跟我一样是身心障碍者。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两个状况很接近，所以我们对彼此就有了爱跟接纳。那对于家人的反对声音就变少了，因为他的状况跟我一样，所以彼此的家庭反而是我家人的反对声音会比较大，他们希望我可以有个正常人可以照顾我，但是他们家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我。
嗯，
我们就结婚了。
你们刚到伊甸的时候，
对，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认识上帝，你也不是基督徒。
我不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是陷入一个状况，是我开刀失败，然后还有跟就是高中的同学谈恋爱这个同学分手，陷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低潮。那个时候我记得每天都要晨更，在伊甸工作的时候，那唱诗歌应该是很开心对吧，可是我每天就一直哭，我也不知道哇，我就忍不住就一直哭一直哭。那现在很清楚的知道，那时候神就是他的爱，我有被他的爱摸到，好像就是一个人他愿意听你说，然后你就一直讲一直哭这样子。在那里我认识了主。
嗯，在你那段过程当中，你好像还常常梦见上帝是不是？
对呀、就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很惨呐、可是就有一个很温暖的神在那里。
那后来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你正式的决定自己要来跟随这位爱你的上帝？
我受洗的时候是我已经结婚了，我怀孕了我怀孕那个时候孩子，我记得他八个月在我的肚子里。那个时候我决定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的心就是被打开了，所以你当下决定吗？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要的信仰。因为从小家里也是拜拜的，可是你就不会在这个拜拜过程里得到的平安，可是很奇妙，就是你会觉得这就是我要的，这是我要的信仰，这是我要的神，他可以给我很平安，然后给我有快乐，就是要嘛
所以本来你是一个蛮忧郁的女孩，可是呢后来我们发现，像现在我们看到你就觉得说诶，你真的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女士那么你觉得这个当中的转变也跟我们谈一下？
以前大概就是会一直在埋怨吧，埋怨自己那个不好的，然后很多事情总是会比较负面的想法，然后有时候看到自己能力的时候跟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相信自己是可以过去的。但是有了神之后有很大的不一样，是对，虽然我不能，可是我有上帝，上帝可以帮助我。那上帝也调整我一个眼光，是难道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吗？其实我还有很多，拥有很多的优点，甚至我拥有很多的爱，那真的帮助我去调整，去看到我自己那个有的部分，就变得开心了。
那时候我知道说秀霞在伊甸哦，你不光只是工作而已，
对，
其实他们还建议你去做了一样你以前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
对，那时候有一个同工来问我说我想不想要跳舞。
跳舞？
对，然后我觉得那真的是太好笑了吧，就是我平常走路就是要拿拐杖了。那虽然那个跳舞是小时候的梦想，可是因为曾经在舞厅里面受挫，就觉得我不可能跳舞，但是我的朋友却告诉我我可以跳舞，因为有轮椅可以让我坐在轮椅上跳舞。那时候觉得其实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没有放弃这个机会，我想试试看。然后我也邀请我的先生，就是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去学跳舞啊，这可以成为我们夫妻共同的兴趣。那我记得第一天坐到轮椅上的时候，我真的就快乐到不行，因为那个轮椅的移动，它是一种特殊的轮椅，那它的移动呢就满足我走路那种一跛一跛非常非常慢的那一种无力感，我就觉得好快乐，我坐在轮椅上我就好快乐。然后音乐来的时候，透过老师教我的一些舞步，我就觉得哇，我的身体真的是可以美丽的，而不是我以前所看到那个走路半截的半截的跛一跛一跛很难看的自己，就好快乐。每次要上课都是我最期待的。
后来不光是跳舞而已哦，还参加比赛。
对，我觉得我的老师真的太有趣，他说我们要出国比赛，那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要用的是我这个从小嫌弃我不喜欢的身体，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但是我的教练说可以， 那我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就开始练习。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是我们去了日本，那参加就新人组的比赛，哇，就是拿到了冠军。拿到冠军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是你可以在全世界的选手面前上台，然后你是台湾来的。哇，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要上台的时候，我不但我不恐惧，我不退缩，而且我是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为什么可以用我觉得这么不完全丑陋我不喜欢的身体，可是他却我是用他来为我自己跟为台湾拿到金牌，那种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们听了也觉得很感动，因为我相信呢，在上帝的眼中你是美丽的。
对，
所以后来你参加新人组，
对，
然后拿到了世界冠军。
对，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的老师要我做一件事情，是要我当老师。那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更困难的，可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任务，是我知道我收到的是我要给出去，所以我就开始学怎么教一些跟我一样的身心障碍者。那不但是教，而且我也同时当选手，就每年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那再也不是参加新人组了，就是要参加十项的比赛了。那有机会也有到荷兰去比赛，那时候是拿了世界排名第三，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但是非常开心。每次在比赛的场合中，或者要到不同的国家去，我都非常非常的雀跃，虽然背后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可是我真的很喜欢。
所以你觉得在你接受上帝之后，你现在看你自己的身体，你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在看呢？
我觉得我是上帝特意塑造出来、捏造出来那个不是瑕疵品，是那个精品，我是可以用的，而不是单单那个不能用的。而且很特别，就是现在会欣赏我自己的身体。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身体是跟我一样的，是那么的特别。那特别谢谢主给我的笑容。
Oh, 来的银盘，会忘记，我却不忘记你。我有忘记，我却不忘记。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之前，我们和你分享了来宾林秀霞的生命故事。我们分享到她之前在成长过程呢，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心里呢常常有感觉到呢不被人接纳，或者是不接纳自己这样子的一些想法。但是后来呢，他认识了上帝，他发现到他自己本身的价值，他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自己，甚至代表台湾到海外去比赛，还拿了冠军，成为台湾之光。但是后来林秀霞他的生命又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现在呢，就要继续来和你分享林秀霞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所收听的是云彩飞扬。在今天我们为你介绍的来宾是林秀霞。秀霞你好。
Hello， 你好，大家好。
是，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有跟你谈到，你不但是认识了上帝，而且上帝还为你开了一道门，
是
让你代表台湾去参加世界性的舞蹈比赛。
对，
而且呢还拿到，第一次就拿到新人奖的冠军。
对
对，嗯，真的是很恩典。
对啊，觉得是不可思议，做梦都没有想过。
对，那你有提到说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刚开始练舞的时候，你是邀请你的前夫，
对
对，跟你一起练舞。
对，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列入我们夫妻的一个共同兴趣，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是一同在练习这个舞蹈的。
嗯，那本来应该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嗯，后来就是在一封简讯里面，我就发觉了一个很让我很痛苦的一个关系，就是看到我的一个朋友，也是舞蹈中的朋友，跟我的前夫有一段暧昧的对话。那时候我简直就是快要疯掉了，因为我觉得我的信任跟那个整个就被瓦解了，然后整个人的自信就完全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尝试用一些方法想要去解决，不管软的硬的对，但是好像就得不到帮助。
所以后来你们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嗯，后来就是 我们离婚。嗯，
那在
那时候我有两个小孩，
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你一定很不好受，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我自己的信心就是再一次的被瓦解，因为好不容易从舞蹈中里面我去接纳自己这个不完全的身体，可是在那个时候那个瓦解是我觉得我又输给一个正常的人，对，因为对方那个朋友是正常的，那我也觉得如果我当初我不要跳舞好像就没有事情了，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已经发生了。那时候离婚之后就因为孩子就跟爸爸嘛，那什么都没有了，那回到家大概什么事都不能做，就是想放弃我自己，那每次想到我自己好像是自己因为不够好吧，不管是我的身体不够好或者是我没有把事情处理好，我就一直在对自己是自责的，脑子里面就有一部机器一直在播放那个如果当初你好好的把事情解决就不会这样，那当然也有很多的生气在里面。
所以在那段期间当中你是很低沉的，嗯，这段期间大概有多久？
嗯，我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吧，半年多的时间是每天就是流眼泪，然后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意跟任何的一个人接触，特别是熟的朋友。
所以好像你又回到了那个厌弃自己，
对，
讨厌自己，觉得自己不好，然后你要跟世界隔绝的那个状况。
对，然后觉得自己很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好。
那后来你的信仰，因为那时候你已经认识上帝了，那时候你觉得信仰在你的这个难关当中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曾经生气过上帝，我说为什么上帝要让我陷入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除了生气之外我也觉得我很害怕我的神，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孩子，我没有把事情处理好，譬如说我后来用自己的一些方式想要去处理，可是可能让事情更糟糕。其实我也很害怕面对神，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孩子。可是神真的不是这样的神，因为孩子没有放弃我，到大概经历半年多这样的日子之后，是有一个姐妹她来关心我，然后再次要我到教会。真的那时候我是走到绝路了，我真的需要别人的陪伴，因为每天想的大概就是想要放弃自己。可是神派了这个姐妹来帮助我，让我回到教会，那我觉得教会的支持跟姐妹的陪伴是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力量，然后在每次的祷告他们帮助我陪伴我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得到了医治跟力量。那有一次参加了营会，那我觉得神在当中就给我一些话，他跟我说孩子你不要再往后看，你忘记背后，你努力面前。那时候我才被敲醒，真的我就一直在为着我过去做的，我不管在指责我自己指责别人，我没有办法往前走，我就是一直在往后看，可是好像对我不但没有帮助，而且是一直在吞噬我。可是那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说，孩子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力量。然后主也给我一句话，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办法相信我日子可以过得下去，因为我只要想到我失去的我就没有办法，譬如说我那时候跟孩子见面其实是比登天还要难，我不认为我有力量去走下一步的路。可是神告诉我说，孩子你日子如何你力量就如何。我就问神说，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那时候我也跟自己说，我做了一个决定，是我每次以前我真的想到未来我会害怕，可是我跟我自己说，秀霞你可不可以把今天过好，主每天都会给你新鲜的力量跟马拉，你可不可以把今天过好。 那我真的是因为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心，我就说好，我的能力真的只有能够把今天过好，我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力量帮助我，我可以往前走。
所以你经过了一段低谷的时间，但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没有放弃你，
对，
所以你就走出来了。
对，
嗯，我们看到说今天你又开始重新跳舞了。
对，
你说之前你曾经想过说如果那个时候不要跳舞的话就没事。
对
后来你觉得呢？
是，所以我就觉得都是跳舞的问题，可是我后来觉得不是跳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而且我很感谢神，是神给我特别这样的恩赐。为什么很多人他跳舞就是跳舞，可是我可以跳出不同的生命，这是神给我的。那我也知道神不是用人的眼光在看我，没有错，我是因为我觉得很糟糕，是我不但残障而且我又离婚，这是多么的糟糕。可是神不是这样看我，不管我怎么样，可是神看我都是有价值的。那我就决定好，我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没有错，我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确我也犯了一些错，可是如果我认错了，神都原谅我，那我可不可以原谅我自己？那我也知道神给我很多的才能，这是别人没有的，难道我不应该好好的运用神给我这些才能吗？那我记得我第一次重新再去跳舞的时候，是到一个也是慈善的一个表演的机会里面，也是一个朋友告诉我，不是每个人跳舞都可以像你跳的这个样，这是神给你的，你应该要把它展现出来。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又重新回到舞台上，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是神救回来的，我不应该再放弃我自己。
我觉得像秀霞你刚才分享的真的让人觉得很感动，而且呢像现在我手上就看到你有好几张照片哦，是你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照的照片。
嗯，
我觉得当然这个灯光美哦，气氛佳，而且服装很美丽，但是我觉得看到的是你脸上的笑容。
嗯，
那份快乐发自内心的。
对，在跳舞的时候很奇妙，神就是给我不会是辛苦的。很多人在练习都是辛苦，可是对我来讲那是神给我最快乐的时光。每次有音乐舞动的时候就是我最快乐最享受的时候。
所以你现在不光是自己参加比赛当选手练舞，你还是老师，跟我们讲讲你开始帮助别人练舞的这些心情，这样一段历程。
对，其实是我的教练给我一个提醒，他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你更有条件去教这群跟你一样身心障碍者，因为我的老师也是一个健全的人。他说秀霞你更懂他们的身体，你应该把你会的给他们。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害怕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把别人教会。可是我的老师告诉我你应该要这么做的时候，我真的知道很多东西我是白白的来的，那我应该是要把它给出去。那从其实我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我就知道我有必须要更大的爱跟包容才能够把他们教会，就如同我的教练一样。那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不是神的爱跟神的包容跟接纳，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个就是神给我另外一个礼物，是当我愿意给出的时候，其实当你会教人之后，其实那个收获最大是你自己，因为你就能够把每个动作你更知道的更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给出反而是在那个教跟给出的过程当中，我的舞蹈就更进步了。对，而且我看到一个价值是我还可以给，我不知道给是可以这么的快乐的。
不过呢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好像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突然间秀霞你又遇到一个打击了，对不对？就在你要比赛之前你遇到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故。
对，其实那时候已经决定就是在11月即将可能要去比赛，可是我就骑车的时候因为被一个计程车拦过来，我整个摩托车就被扳倒，然后我的整个脸就是整个撞到地上，然后我的颧骨断了五根，然后我的鼻子是歪的，我整个脸就是整个肿起来，然后喷血 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想身边所有爱我的人都不在，我有谁都没有用。可是那时候当我最绝望最痛的时候，很奇怪，我就说主啊，你救我，你让我不要太严重，那个心就有点安静。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还冷静的打了两通电话，对，我要通知我的家人说我要送医院了，然后另外一通是因为隔天有个演出，我必须要通知那个人，然后我就昏过去了，到医院去。那个过程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残障了嘛，齁，我好不容易勇敢，可是我的脸欸，我会不会死，然后我的脸变成这个样子，哇，那个其实是蛮难熬的过程。可是那个难熬的过程，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是因为我有神可以求，我有神可以不管请他医治我，请他陪伴我，那个奇怪，那个平安的心就整个就安静下来。哦，虽然你还是要忍受那个车祸的伤痛，但是你有平安，那种很微妙的那种的感觉。
所以在当下你除了要忍受那个车祸带来的皮肉的痛之外，其实你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担忧，
对，
你很怕自己被毁容，对不对？
对，我真的觉得要是我的脸又变成很可怕，对，就是我的脸万一被毁了我怎么办，真的很担心。
那后来其实你发现说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外表，是不是？
对，我记得我正在难受的时候，可是我的教练来看我，然后他发觉我的手跟脚还好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喝嘎仔，好加在你的手脚都 OK 的。然后其实我心里刚开始有点小小的生气，我说老师怎么没有看到我受伤的部分，然后来秀秀我，然后讲的是说你手脚还好好的。可是那时候真的我就一个被提醒，是啊，难道你真的你的脸如果真的变丑了又怎么样呢？其实神还是留给你一些能力，你能不能好像更多一点可以去了解那个脸受伤的那种感受。那我也知道很多事情跟你有没有受伤没关系，你还是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那你愿不愿意就是在未来的路途当中，你去告诉你自己很多事情不会因为某个事件然后影响你做什么事情，你愿不愿意做调整。
所以后来其实你也跨越了脸部的美丑，本来你跨越身体上面你对美丑的观感，那神帮助你让你整个都能够跨越。而且我们看到秀霞今天其实恢复得非常的好，
对，因为神给我没有太多担忧，没有害怕，而且那种接受当下那个发生就是没有吞噬我很多的能量，那这些能量就是帮助我恢复。我觉得神给我的能量跟喜乐的心真的就是帮助我恢复。甚至其实人家说我鼻子现在比以前更挺齁，因为歪了嘛，然后医生夹了一下往上提。是，就是真的是神的爱让我的细胞有能量可以恢复。现在就还是有一点不舒服，但是那个外表都看不出来。
所以即使我们遭遇到任何事情，现在我们有上帝，我们可以呼求他，
对，
我们就得帮助。
对，
那我知道说秀霞其实现在还是继续在练舞，而且呢你也是游泳教练，对不对？
对，就是后来知道把眼光去调整到就是我身体可以的，我的优点我可以用的。我发觉我以前就是看那一只脚，我觉得我不能做很多事情，可是其实我还有两只手跟一只脚，对，那如果我充分的使用它，我是不是一样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就开始学游泳，那我是挑战这个横渡日月潭，对，那其实横渡日月潭挑战过程当中那种穿越不但是成就感，而且我觉得最大的快乐是我每次在游在大自然中的时候，我就感谢神，因为他给我勇气，而且他创造这个世界是这么的美丽，但是就是因为我勇敢嘛，我可以游泳，所以我可以真正的看到他所创造的一切。游泳是非常非常的快乐的，好像在妈妈的肚子里那样。
我觉得像一般人刚开始学游泳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紧张，
是，
那更何况你那时候你还考虑到说你自己
身体，
对，身体的状况，
对，
要不要谈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转变？
好，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把自己交给神，对，然后放松，然后不要害怕。诶，好像这样的时候你就更多的能量，你可以清楚的学习，就诶，你会浮上来了，然后教练所说的很多的动作你可以做到了，因为你就是放松你自己就可以了，其实真的不用做太多的努力。然后我每次跟主说，好，那你我如果听不懂的你就教我，你让我可以安静下来去领受这样。
所以秀霞已经得到了诀窍，
对
对，我们只要安息在主的手中，我们就可以获得力量，对不对？
对，就是无限的，很多事情可以做，然后而且是超越我自己。当有主进来的时候，那个所呈现的东西已经是超越自己，不知道千倍百倍。
所以在今天呢，我们都体会到秀霞生命的活力。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也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做一点鼓励。
好，我觉得人在生命当中，就是你可能会做了一些对的事情，可是也会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来改变，愿意来认错，或者是愿意把自己再一次交给主，我觉得过去的一切就是主都会帮助我们去得胜。
其实像现在哈，我们知道说社会上有很多的朋友遭遇到各种不同的打击，甚至我们收音机旁可能也有一些是智障的朋友，那我很希望秀霞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跟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为他们打打气加加油。
是，我觉得神给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或许神给我是这样的一个不完全的身体，但是神真的给我们还拥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才能不管是机会。所以我也鼓励跟我一样，不管你是在身体上有缺陷，或者你跟我一样是在婚姻中你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失婚的状况，你们真的都不要放弃自己，因为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真的很多。那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神，他可以帮助我们去度过这些难关，真的不要放弃我们自己，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林秀霞的生命故事。听了今天的生命故事，我们想到在圣经彼得前书二章六节的后半段，这里提到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这个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必不至羞愧，因为他是要赐给我们各样的喜乐平安，他也要将我们高举，使我们能够得着在他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荣耀恩典。在圣经以赛亚书25章第9节，这里说到，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是的，我们必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快乐。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愿意接受，让耶和华成为你的帮助者，你也一定能够得着这样子的欢喜快乐。 透过这样子生命故事的分享，我们真的衷心期盼听众朋友，你可以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你能够得到上帝为你预备的救恩，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生命中的重担全部卸给他，使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让我们不管是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可以在每一天生活在主爱中，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恩典，而且我们也可以在上帝的爱和恩典当中重新得到生命中的盼望还有信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很欢迎听众朋友，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来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电话或传真或是来信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当中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